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面丙二欠验流通。那么在本经当中呢，释迦牟尼佛有三次劝我们应当化验生彼国土。那么第一次的劝我们化验呢，是在正中分的前两颗，就是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化验生彼国土，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么这个地方本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化验，主要是依据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从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性当中呢，就是说极乐世界它提供我们一个庄严的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国土。就是说从正报的身心上来观察，这个果报体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所创造的一个益生身，它能够解脱老病死的痛苦，它能够具足五种的神通，那有种种的自在的境界。那么从依报的国土上来观察呢，极乐国土它的住处的庄严，深处的庄严，种种的宫殿楼阁，天夜明空，黄金为地，宝树的花香等等，衣食自然，它的依报环境也特别的庄严。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从一种极乐世界他提供以一种安乐的果报，所谓极乐国土则好梦者也，劝我们化验求生国土，验生彼国。其次呢，从一种圣道的修学角度，就极乐世界它能够使令你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就是说你到了极乐国土，你那一念的明了的心性，在受用一正二报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能够成就位不退、心不退、念不退。换句话说，你这一念心啊，一直往佛道清净，绝对不会再退转。另外呢，你在那个地方能够亲近诸善善人，亲近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种等觉菩萨。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理由主要是扣着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它有一种亲近的功德。所以说呢，佛陀在讲完前面的两颗，他很真诚的在第一次劝我们化验验生彼国。那么这当中他主要依的两个理由，就是极乐世界则好梦者也，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这是第一个化验。其实呢，在第二次的地方呢，是在正中分的第三颗，那正是行者就称名号以力行，释迦牟尼佛讲到说这个净土的行门，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之称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善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讲完这段以后，他后面再强调，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经者，应当问生彼国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说因为修习净土的人，一个念佛的人，他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得到佛力的加倍，所以能够保持心不颠倒。那么从这种临终能够心不颠倒这样的一个利益来说呢，佛陀也是再一次的劝我们应当化验生彼国土，就是第二段基于心不颠倒的理由劝我们验生彼国。那么这第三个是基于受生的理由，受生于彼国而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三个理由。好，那么我们看经文，舍利弗，若有人以花宴、金花宴、当花宴一生阿弥陀佛国者， 四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好，那么这当中呢，经文当中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说明发愿的功德，第二个呢正是劝我们发愿。那么在发愿功德当中呢，佛陀招呼了一声舍利佛说若有人已发愿、经发愿、当发愿，所以说发愿的情况呢有三种情况，从过去、现在、未来 来说呢，说你这个人在没有听到本经之前你已经发愿了，或者说你现在才开始发愿，或者说你当发愿，你准备要发愿，那么发愿什么呢？一生阿弥陀佛国者，这个意者希望，你内心当中希望下辈子能够生到阿弥陀佛国土。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四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土。那么前面的信心呢，就是说你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意念十方诸佛的名号，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这个是你对佛的名号的一念的信心，一念的意念能够不退转离无上菩提，但是不表示你能够往生，因为没有愿力的引导。那么这个地方呢，更进一步就是说呢，如果你能够升起愿，愿生阿弥陀佛国者，那么这样子呢，你就有一种力量能够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就能够有一种力量啊，在彼国土受生，而能够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么这种不退转的情况呢，也是有三种情况，就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么这个已生是根据前面已发愿所成就的功德，那么今生是经发愿成就的功德，那么当生呢是当发愿的功德，配前面的这种发愿而成就受生。那么这段呢是说明发愿的功德，就是发愿而能够受生到彼国。那么第二段呢，就佛陀正式劝我们发愿，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就是你已经有信心了以后，虽然你能够得到诸佛的护持，但是你还要进一步的发愿，那么有这个发愿的功德呢，使令你受生于彼国而成就无上菩提，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的注解，这当中呢，对于受生彼国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正式的解释，明三劝之意，在这个本经当中呢，释迦牟尼佛三次的劝我们发愿，以愿以生，今愿今生，当愿当生，正显一信所发的愿，无虚愿。那么这个愿是扣着信心而来的，以发愿就以生，今发愿今生，当发愿大生，所以我们依止我们真实的信心所引生的愿，那么这个是个真实的愿力，有真实的功德。那么非信不能发愿，非愿信不能亦不生，故因若有信者应当发愿，所以这个信跟愿这两个是互相有关系的。有愿者信之欠，行之疏，尤为要务，己愿者信行在其中，所以殷勤三千愿。那么这个愿呢，在这个三资粮当中，它对望着前面的信，它是一个劝，这个券，就是古时候这个银楼，给你这个银票一种价值的证明。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愿它是一个信的保证。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依止信而发起愿，而当我们发起愿的时候呢，也就是对前面的信有一种加强的力量，它对信有一种保证的一种功德，他对望着前面的信，他有加强信心的一种力量。那么对望着后面的行呢，它是行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说呢，它能够引申行门的升起，它能够引申行门的升起。 有愿力，因为你想往生，所以你就会在没有时间当中强迫自己拨出时间来念佛。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往生，就这个理由。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愿在三资粮当中特别的重要，因为己愿则信心在其中，所以殷勤三千也。我们从本经上的文字上来看，如果我们细心一点，这个愿它贯穿的整个正众分的信愿行。虽然说在第一颗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一起信，它的重点在信，相信三力所成，极乐世界三力所成，但是极乐世界它所表达的那种功德的境界，其实也有在引申我们愿生彼国的那种味道在里面，也有这个愿的味道在里面。那么第二颗的愿，那当然真实。但在行的时候，佛陀讲完名号的行门以后呢，佛陀又说持名的好处，因为你有佛力加倍，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所以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说者，应当化缘生彼国土。在讲完行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劝我们化缘。所以说呢，从本经上看啊，佛陀似乎是很重视化缘这件事情，因为他往前能够加强你的信心，他往后呢，他能够引申你的念佛的行门。所以说佛陀在本经当中呢，不厌其烦的三番的劝我们应当化缘生彼国土，因为它太重要。复是愿生彼国即心愿二门，愿离娑婆一苦集二地所发的两种弘誓相应，心求极乐一道灭二地所发两种弘誓相应，故得不退转移的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愿生彼国事实上开出来是两门，一个是心，一个是愿。那么第一个是愿离娑婆，那么为什么愿离娑婆呢？这当中的理由是一是苦集二谛，因为娑婆世界的果报体是苦的，这个苦是由这个杂染的烦恼跟业力所招感的，就着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两个理由而愿离娑婆。那么心求极乐呢，也是一道灭二谛，约着法门无量誓愿学跟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了成就清净的功德而发起二种的弘誓相应，故得不退转无上菩提。换句话说，我们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事实上是随顺于四圣谛的。那么我们之所以愿离娑婆，主要是娑婆世界是一个杂染的流转门。我们之所以心求极乐呢，是因为极乐世界是一个清净的环面门。所以说呢，你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正是跟无上菩提心完全相应，就是你的四弘誓愿跟你的无上菩提心是完全相随顺的。所以说愿生彼国事实上就是菩提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藕益大师把这个愿跟无上菩提心把它给融通了。那么这个看第二段的破疑。对这段经文的破译，问经化愿但可应当生，何名今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化愿，但是我们还是一个人的果报，怎么能够说经化愿今生呢？那么应该是当来受生，这个地方怎么经化愿今生？那么提出这样的疑惑，看藕益大师回答：此意恶意，耶一其名经，现身化愿持名，临终定生净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经是约着一起的生命，所以这个经的范围很广。说什么叫经呢？就是我现身化愿持名，临终定生净土。那么这两件事都是在一起的生命当中所收摄，所以说经化愿今生也就可以，这样讲也是可以。但是藕益大师的意思，他的解释是偏重在第二段，在第二段当中有深意，甚深的含义，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夜刹那我明经，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如秤两头低阳石等，何事娑婆报尽荒意真实，只尽信愿持名，连恶光荣金台隐现， 并非娑婆界内人矣。那么这段经文在解释的时候，藕益大师的意思是偏重在第二个，说金花宴今生，说你现在花宴有什么好处呢？你现在就受生。那么什么叫做现在呢？就是刹那，你念头开始花宴的时候，那一个刹那当中呢，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一个念头发动，愿你娑婆先求极乐，这个时候你就一念的受生一极乐世界。好，那么乃至于你的念头的相续，你那个生的力量一次一次的增长广大。这个生呢，什么叫做生呢？生就是本无今有，说这个东西，这个法，不管是一个杂染法，不管是个清净法，它本来不存在。它本来不存在呢，本无，但今有，因为你的一种造作的因缘，诶，现在出现了，这个叫做生。本无今有叫生，就是你在花宴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当中啊就有变化，在你这个杂染的惑业苦当中啊，出现了一种往生的力量，出现了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的功德的一种力量。那么这当中的一个道理啊，藕益大师解出他的道理，说妙因妙果不离一心。那么这样解释因果是最彻底的啊，说这个因啊，一般我们讲因就是一种业，一种身口意的造作啊，说你这个身口意的造作事实上是从心发动的啊，身口是不能造作啊，所以因是你一心所造作，这个果呢就是十法界的一正果报，也是你一心所变现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什么叫一切呢？这个一切包括的因跟果啊，就是因地是怎么来的呢？你为什么会有业力呢？是你心所发动的，这个业是你心所发动的，身口是个工具而已啊，就是你的妙因是你一心所创造，那么果报呢是你的心所变现啊，是妙因妙果不离一心。那么这当中呢讲一个譬如秤两头低扬十等，就像秤子的两头，一个 低下去，同时一个高起来，就是说呢，你在创造因地的时候，你那个果报在心中也就同时成就，所以不必等待娑婆报尽，你方欲就是受身，你才收身于这个真持，受身于七宝池的莲花当中。好，那么我是什么时候受身呢？只尽信愿持名莲萼光荣啊，莲萼的莲花，莲花开始慢慢的茂盛啊，这个金台就是莲花座，莲花中的光明也慢慢的显现，你已经不是娑婆世界的人。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解释因果是根据天台的这种圆教的思想啊，依着现前一念来解释因果啊。当然这样解释因果是最圆满最疗愈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异界的众生，异界的果报体啊。那么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我们依止佛号为所缘际啊，我们强迫自己的内心啊，在现前一句佛号当中啊，专一的安住，相续的安住。那么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心的慢慢慢慢把我们那种散乱心啊给统一起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心意尽性的境界啊，可能异界地定到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啊，到了味道地定的时候啊，我们的色身就有变化，这果报体有变化。说这个我们这个四大那个地水火风啊，就产生一种殊胜的清安乐。那么这个清安乐不是异界的果报，异界的果报是出众性，怎么会有清安乐呢？一切事例就解释了，说啊， 你内心当中产生禅定的同时啊，你内心当中也产生了一部分的这种色界的四大，就从你这个身心当中产生出来。啊，就是妙一妙果，不离一心。啊，就是你在创造一种禅定的业力，因为这个禅定的业力不是异界的业力，但是过人法，超越异界众生的一个法。所以说呢，虽然你正式的果报是来生的这个色界的果报，但是你在现在你的果报体已经有变化了。从这个道理来看呢，我们打佛七也是这样，打佛七啊，前几天啊先散乱了，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那么你在七天当中用这句佛号啊，忆佛念佛啊，来欣喜你这念的身口意。打完佛七以后，你还是你，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一点都没改变，还是一个人的果报，但是其实你的身心世界已经不一样，你的身心的果报啊，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当中啊，有一种殊胜的业力，有一种殊胜的功德成就了。虽然他那个果报的出现是你命中，但是你打完佛七的时候，你那个果报已经成就了，那功德已经成就，是在打佛七的时候功德同时成就了。当然也显现，那是临终才显现。好，所以说啊，这个地方我一大师是强调啊，这个因果同时的一个观念。这个地方啊，他强调因果同时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深意，就是说呢，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比如说我们花愿啊，我们在花愿的时候，我们一般说，哎，我今天所有的功课都做完我才花愿，那当然是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念念相应念念生啊，他很强调你要烁烁花愿，就是说你化验一次有一次的力量，化验两次两次的力量。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印光大师也一再强调啊，他提醒所有的在家居士说啊，你身为在家居士啊，你的力缘特别多啊，是的啊，仗道的因缘特别多啊，但是站在净土的角度啊，你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一个修行人，一个生着，特别是一个净土的修行人，要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你完全没有逆境啊，凡情日盛，你怎么能够愿离娑婆呢？你要花很大的精神体力去修观底，但是你在逆境当中转逆缘成菩提道，每一次逆境的刺激啊，你内心跟逆境一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从内心深处的苦啊，所以这个愿离娑婆是从苦集二地发动的啊，你内心当中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我再也不在三界里面受生了，那个力量就大，就是大。所以那个证严法师啊，慈济证严法师，他现在有600多个会员，慈济功德会，他刚开始的时候啊，30几个会员，他那个时候要每个会员啊，一天存1块钱，一个月交30块过来，拿这个钱来做功德。他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是一个人交30块，那么有信徒说啊，师父啊，就那么痛那么辛苦干什么，一天存1块，我一次就给你30块。证严法师说，不是，你每天要存1块，每天都起一个善念，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每一天都存1块，你一个月有30个业力，你一次给我30块，你才起一次的业力，这功德不一样。我觉得证严法师这个人是有大智慧，通达诸法的缘起，这个思想跟偶一大师一样，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化愿的时候啊，当然我们也强调在做功课的时候，做完功课的时候化愿，但是你这个地方偶一大师强调啊，若以化愿进化愿当化愿，若以身若心身若当身，这个地方强调平时 你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你怎么去操作你这念心？特别是遇到逆境的时候，遇到逆境的时候啊，那真是千年的冰山雪莲啊，大好机会。因为你在逆境的时候，你逆境的刺激啊，身心的病痛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发言的力量那可是大，跟你平常在冷气房里面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发的言的力量就不一样，不一样。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一大师啊，他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秘密义解释出来。你说化验就化验，为什么要说以化验经化验当化验，若以身若今身若当身？这个地方佛陀在秘密当中就提醒所有的修净土人，所谓的化验是在平时啊，特别是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逆境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本来是要折损你的，你经过这么一转变成一种往生的一种动力，往生的资料。这段经文有这么一层深意在里面。看老维大师的结叹，极言极顿难思难意，唯有大师方能谛行。这么一段这个殊胜的缘起啊，这么圆满顿超的一种观念啊，很难口意心思的，只有大智慧的人，通达缘起的人，才能够真实的去相信他。这段的劝言流通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华严经说一行三昧，说啊，在古德，在这个净土的古德有一个祖师说，他说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先想一想。先想一想你做这件事情跟你的往生是相随顺或者相违背。说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做呢？我怎么去抉择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做了以后对你往生是相随顺的，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做的时候是跟你往生极乐世界相违背的，你不要做。说为什么要这样抉择呢？这样子你每一次都以这个思考来抉择啊，你这个人的生命啊，就只有一个方向而已，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你这个树啊，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你这个树所吸收的所有的阳光、水分、矿物质所生长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往西方的地方方向，这个地方是群岛。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候把这个树砍断，它倒下去也只有一个方向。乃至于你死于非命，你的生命体也不必别人助念，因为你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平常的思考都是这样的思考啊，所以这个地方极言极顿难以难思，唯有大智方能谛行。这个是一个一行三昧的一种功夫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劝言流通啊，劝我们应该要平常的烁烁的化愿啊，是这个意思。看丙三，劝行流通啊，这个行指的是持持名号，从本经当中所安立的行门啊，就是能够意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为行。这当中分两科，出诸佛转战二教主结叹啊，先讲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第二件呢讲到释迦牟尼佛的赞叹。看第一课，诸佛转赞：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因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那么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讲完这个经文要结束的时候呢，佛陀又讲出了一件事，说舍利弗啊，招呼了舍利弗，他讲出一件重大的事情，说如我今者，就像我现在啊，我赞叹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向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也，像我这样子在赞叹诸佛弘扬净土法门这样的不可思议功德，哎呀，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 那么原来在十方世界的诸佛也对他的弟子呢提起我释迦牟尼佛来赞叹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十方诸佛是怎么赞叹释迦牟尼佛呢？这一下就说出他的内涵，说啊，在娑婆世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成就甚难稀有之事。什么叫甚难稀有之事呢？就是说呢，他能在这个娑婆国土，这个娑婆就是堪忍，说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堪能忍受心中的烦恼跟罪业的障碍，他心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罪业障碍他，他能够堪忍。其次呢，他能够堪忍生死轮回的痛苦的果报，他那个果报底，每一次的果报底有种种的老病死的痛苦来折磨他，他也能够堪忍，不想要解脱，他有这种力量啊。那么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佛能够在这种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当中呢，他能够做两件的事情啊，甚为甚难稀有。第一件事情呢，在五浊恶世得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菩提，这件事情甚难稀有。其次呢，为度众生说是一件世间难信之法，在这样的一种五浊恶世当中弘扬净土法门，这件事情甚难稀有，也是甚难稀有啊。就是说他能够在这样的一种乱世当中成就无上菩提，成就自利的功德，他也能够在乱世当中啊能够宣扬这么一个殊胜的法门，他有这种勇气，这件事情也甚难稀有啊，能够成就这种自利利他的功德。好，这个是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好，那么讲这段经文有什么深意呢？看罗威大师的注解。先明诸佛的转赞，好，诸佛功德智慧虽皆平等，而施化则有难易。那么一切的诸佛，从他的本门来说呢，他的法身报身功德智慧是平等，但呢就了一起的应化来说呢，这当中就有难易的差别啊，就是应化身啊，每一次他所成就的应化身啊，在成就佛道，在教化众生有难易的差别。好，那么这个难易呢，我为大师做个简别，说净土成菩提易，着是难。就是成就自利功德当中呢，我们在清净的国土啊，诸善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么这个自己的果报体啊，没有老病死的障碍，这个成就无上菩提容易啊，你要打坐也容易，你要清净十方诸佛也容易啊。但是五浊恶世就难。这个事情是这样哈，我们每一个人成佛都是从凡夫开始修起的啊。凡夫的心情，心就是有所住啊。我们内心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我们心就住在这个境界，就是随这个境界而转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放逸的环境啊，你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到周遭的人他也很放逸，他也很放，全是很放逸啊，众人皆醉我醒，非常困难。这个世间上啊，他所散发出来的色身香味触啊，都是一个使令你放逸的境界啊，你修行就是难，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那么你今天能够在一个清净的道场啊，那么这个依动靠重，你就是三点半起床，你觉得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隔壁人也三点半起床，后面也三点半起床，前面也是三点半起床啊，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定课，你在一种好的环境修行，它就是容易。好，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你在一个净土的环境成就无上菩提容易，在五浊恶世就是难。好，第二个，这是成就自利的功德。第二个，为净土众生说法义，为浊世众生难，这个是根基的问题了啊。那么在这净土的当中呢，大家的心啊，善根强，心比较极静啊，在这种极静当中，他随顺圣道，你跟他说法容易。在五浊世当中啊，众生的烦恼出众啊，你要为他演说正法就是难。我们如果去读读这个祖师的开示， 他读这个唐朝隋唐啊，你看看祖师的开始，早期的开始，那个口气就跟现在的口气不同。那个早期的祖师的开始，一开口就是生死四大无常性数，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那一些废话都不说的。那个时候呢，根基高啊，直接的讲这个解脱的法门。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些弘扬佛法的大德啊，我们现在来讲人生与佛法，佛法与人生，我们现在的弘扬佛法的内涵很少提到解脱生死这件事情，很少少。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弘法的大德，因为现在的根基差了，这他烦恼那么出众啊，他能够守住五戒十善就是不错了。你讲这个生死的大法，他根本没办法承担啊！啊，所以说呢，就是弘法的角度也是一样，在净土众生说法义啊，那么你在五浊恶世当中啊，心的粗啊，你要为他说法就是困难啊。那么这种困难程度呢，藕益大师做出了四番的简别。所以为浊世众生说见法容易，虽顿法难啊，这个见法啊，慢慢的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慢慢的这个断恶修善这件事情还是事易尽还是容易，你一下子要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就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这件事情就是难啊。那么这个顿法它的内涵就比较维系，比较不思议啊，很难。为浊世众生说一顿法犹易，说净土横超顿法犹难啊，你跟他讲这个其他的法门还容易，你跟他在顿法当中了、啊、讲大业往生横超三界的又更困难，这种他力法门更困难，这末法众生啊升起信心就困难啊。为浊世众生说净土横超顿修顿证妙观以至不易，那么在净土的顿超当中呢，你跟他讲观想观相的法门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说指无界其劳修正，但持名号进登不退，奇特圣妙，超出心意第一方便，更为难中难啊！你跟他讲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但凭六字出乾坤，他要能够相信啊，那是难中之难。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当中，他能够在众生的根基那么差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坚持他的理想啊，讲出阿弥陀经啊，十方诸佛无不推我释迦，偏为勇猛也啊，就是难行能行啊。那么这个是讲到释迦牟尼佛被赞叹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第一个，释迦牟尼佛参加无上菩提在五浊恶世难，第二个他弘扬阿弥陀经啊这个法门也是难，这释迦牟尼佛特别勇猛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从他的本身经来看啊，他的确是特别勇猛啊。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是弥勒菩萨的弟子，生生世世，但是他特别勇猛，所以说他超越了弥勒菩萨先成佛。我们可以讲一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情况就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做一个龙王，他做一个龙王在龙宫里面享受也不错啊，但是他想我不能这样子啊，空耗的时光啊，现在这个人世间有佛法住世啊，他就变现出一个人的样子，一个年轻的样子来到僧团了、啊、求说八关斋戒。说了八关斋戒以后啊，他也不想回到龙宫去啊，龙宫那些宫里的境界啊，放逸的境界破坏他的凡恨，就到一个树下打坐。在打坐的时候啊，就昏沉，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神通就失掉，他觉得一个年轻人就变现出他的本来面目啊，变成一条大蛇的样子，龙王就像长长的大蛇。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猎人啊，到这个山中去打猎，看到这个蛇，哎呀，这个蛇的皮太美了，会把它扒下来送给国王啊，国王会赏很多黄金啊。他就用刀子这个割这个龙王的皮， 那么割到一半的时候，龙王就痛，就醒过来了。他一看，哎呀，这个人割我的皮啊。这个龙王一想啊，我一生气的时候啊，可以把一个城啊全部都毁灭掉，这个小人物怎么能够障碍我呢？但是我想不行，我这今天还送八关斋戒，送八关斋戒啊，我破坏我的蛮横啊，不可以的，要忍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忍受啊，就整个皮啊就被这个猎人全部割掉了。割掉以后他痛啊，他想要爬到那个大海去啊。那么爬到一半的时候，不巧遇到一群蚂蚁跑过来，看到他这个血又是血又是肉，跑上去又吃啊。他心里想，我要跑到大海里面去，这些蚂蚁都全部淹死的，也是破坏我八关斋戒。罢罢罢，宁可持戒而死啊，不可破戒而生，就在这个地方忍受痛苦啊。这个整套肉全部被蚂蚁吃光了，剩下一个骨头就死掉了。死掉因为持戒的功德到忉利天去了。这佛的本身故事。还我再讲一个啊，说这个在森林当中啊，起火燃烧，起火燃烧的时候啊，这所有的众生都要跑到另外一个森林当中去。那么这个森林跟另外一个森林有一个独木桥，那么大家开始跑啊跑啊，七宝八宝，这个把那个独木桥啊踩破了一块木板。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众生都掉下去啊。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做一只猴王，看不对劲啊，赶快把身体啊趴下去啊，前面的手抓住前面，后面的脚勾住后面，以他的身体来挡住这个破洞。很多的动物啊，那些大象啊、兔子啊、鹿啊，就踩着他的身体啊，冲到对岸去。那么冲完了以后，他很累，本来想要起来，看他差不多没人了。他一看，哎呀，一只小白兔在那边跳过来跳过去，这个火已燃烧了，但是他又不急，但是我一定要等到他跳过去。那等到最后，这个兔子才玩累了，才最后跳过去。跳过去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体力爬起来，爬不起来，就从这个山谷当中啊掉到山谷去啊，摔死。所以那个小白兔就是佛陀最后度的悉达陀罗。佛陀灭度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才去找佛陀，最后一个成就阿罗汉的，临命终的时候得度。所以我们看这个释迦牟尼佛本身故事啊，释迦牟尼佛的确是特别勇猛，在诸佛当中的因地他特别勇猛，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也特别勇猛。我们看看中国在释迦牟尼佛当中的历代的祖师，那每一个祖师大多都欢喜修苦恨，这个业感。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诸佛当中啊，在诸佛的眼光当中，这一期的释迦牟尼佛是偏为勇猛，他修行就是勇猛，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当中，跟释迦牟尼佛出家的弟子就欢喜修精进恨苦恨。释迦牟尼佛我刚刚说他本来应该在造次第啊，这弥勒菩萨是他的学长，但是他超越弥勒菩萨先成佛，所以这个成佛这件事情也很难讲，很难讲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很困难啊，他不是在赞叹自己的勇猛，这个地方有他的深意，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困难当中啊，我们对名号要珍惜，他后面会讲出这个观念。佛陀不会自我标榜啊，他讲这句话呢，讲这个难啊，他的意思就是有欠修的意思啊，欠行流通，欠我们要珍惜这句名号，是这个意思。因为呢，这句佛号是佛陀在万难当中，他排除了万难才先说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也自我的做一个榜样，你看你有本事像我这样子啊，舍这个身体啊喂蚂蚁啊，那么做种种的苦恨，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打滚啊，才成就佛道，这不容易啊。那么从这个当中呢，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种亲身经验啊，他是劝勉弟子啊，应该要支持名号求生净土，是这一层意思。